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4号22点，巴黎时间7月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国民议会信任表决获多数支持，法国参院再次通过延长紧急状态。中俄称不接受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刘晓波聊城将告段落，亲属表示本周末是出国好时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刘晓波患病约见中国官员。日欧峰会渴望敲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议。安倍今天启程访问欧洲六国。中国南方暴雨洪灾，民众质疑官方不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赞扬中国一带一路有利非洲人民。联合国表示今年超过10万移民穿越地中海抵欧。腾讯限制其智能手机游戏王者荣耀游玩时间。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与中国国开行签署60亿元人民币贷款。俄企将从2019年12月向中国提供天然气。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继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法国新任总理菲利普周二下午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宣布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法新社的消息说，总理菲利普涉及到教育、卫生以及预算等各领域的演说，在其后新一届议会信任表决当中获得了多数的支持。据法新社的消息说，菲利普向议员们表示，法国的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必须削减开支，但是承诺不会加税。国民议会其后进行信任表决，菲利普获得国民议会370票赞成、67票反对以及129票弃权，顺利过关。这一结果是法国国民议会自1959年以来就政府政纲进行信任投票获得的最低的反对票数。而支持菲利普的议员，除了来自议会占多数的共和前进党以及盟友成员以外，还包括部分保守派的议员。菲利普在国民议会投票结果发布以后，向记者表示说，对议会的信任表决结果非常满意。他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继总理菲利普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凡尔赛宫的国民议会以及参议院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承诺将对法国进行深刻变革。在最具象征性的国家体制变革方面，马克龙就提出了将把国会议员减少1/3，并且在法国国民议会引入比例制。马克龙还把重振欧盟作为他的任务的优先要务。而周六，菲利普则是在周二国民议会演说当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公共卫生方面就包括逐渐将香烟价格降至10欧元，而教育方面则是注重中学毕业会考的改革。新政府为了达到将法国财政赤字调降到国内生产总值 3% 以下，将采取措施筹集40亿欧元等。另外，法国政府还计划2022年之前将公司税由 33.3% 降至 25%。 此外，降低法国住房税也预计在5年任期前实施。菲利普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将会在未来12个月提交国会讨论，包括具有争议性的劳工法制改革以及商务退税和改善民生道德标准，而修改失业福利和退休制度以及削减12万公务员。政府下周将公布新的措施处理法国的移民危机。马克龙周二在凡尔赛宫对两院发表演说，提出改革设想以及政治体制和经济的转型。而总理菲利普周二国民议会的讲演则是制定具体的路线图。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周二引述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亲属的说法指出，刘晓波接受的首次靶向药物疗程将于7日完成，因此8号到9号将是刘晓波出国治疗的好时机。据称，联合国人权高专扎伊德已经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患病一事与中国方面的官员会面。据香港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周二引述刘晓波亲属的说法说，刘晓波接受的首次靶向药物疗程在7号完成，因此8号到9号是他出国治疗的好时机。但是这一说法至今还没有获得中国官方或者其他管道的证实。据中央社援引港台消息说，刘晓波的亲属还表示说，到周二中午为 止，刘晓波的病情并没有恶化。这位亲属还表示，刘晓波还有刘霞夫妇对前往美国或者德国都表示愿意。报道还指出，沈阳市的司法局周一发布新闻稿指，刘晓波已经获得了精心的治疗，使用了国际最先进的靶向药物。但是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质疑，中国的专家不会接触到国外最新的试验性的治疗药物，但是香港的医院已经在使用这类药物了，而出国治疗对刘晓波的病情绝对是有好处。刘晓波的一名家属则是向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刘晓波目前接受的靶向药物剂量是每次400毫克，每天早晚共食两次，近日虽然出现咳嗽，但是可以行走，他的身体状况完全可以搭乘飞机。另据感叹媒体报道说，联合国人权高专扎伊德已经就诺贝尔和平奖夺主刘晓波患病一事与中国官方会面。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在发言人周二在日内瓦表示说，是由扎伊德致函中国政府，要求与中国官方见面的。日本与欧盟将在本周四举行日欧峰会之上宣布达成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框架协议。法新社的消息说，欧盟与日本经济伙伴协定长达四年的谈判被看作是对来自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一个制衡，而日本首相安倍是在今天启程访问欧洲六国。法新社说，于周四举行的日欧峰会是欧盟周二决定将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以及前来欧洲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参加。而欧盟委员会在周二在一份公告当中说，欧盟与日本领导人届时将公布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议。据来自欧盟渠道的消息说，虽然欧盟与日本的这项协定尚未完成，但是日欧峰会预计举行EPA 框架协议有望达成，而日欧部长级的会议目前针对这项框架性的协议进行两天的会谈。欧盟在周二表示将在6号与日本举行峰会。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启程访问欧洲六国，访问期间将与欧盟举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会谈。平壤在周二宣布实验成功洲际弹道导弹，北京与莫斯科同日发布联合声明，称平壤此举严重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朝鲜当局周二宣称成功试射一枚可发射至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尽管俄罗斯军方根据导弹飞行高度判断怀疑朝鲜试射的只是中程导弹，中国也有导弹专家依据飞行高度判断认为谈不上是洲际导弹。一名美国科学家经过计算认为，这枚导弹射程最远可达6700公里，以此射程并不能触及位于加拿大以南的美国48州，但足以打击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朝鲜此次试射至少显示向开发洲际弹道导弹方面迈出一大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朝鲜本次试射明显提高了对国际社会的威胁程度。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周一在纽约表示，朝鲜已经渐渐失控，如果世界强权不能找到缓解之策，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朝鲜试射弹道导弹之日正是美国国庆日，同时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晤的时刻。朝鲜宣称试射导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响强烈，并立即敦促平壤最主要的支持者中国终结朝鲜荒谬的行为。习近平与普京随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敦促朝鲜严格遵守安理会决议要求，同时重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和美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双暂停主张，双方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和加剧矛盾的言行，呼吁有关国家保持克制，避免挑衅行动和好战言论。这句话似乎指向美国及其同盟日韩两国。以上声明显示，俄罗斯方面似乎接受了中方所谓双暂停的主张。这一双暂停在一些分析者看来，只不过是中方的一种两面派游戏，无助于从根本上制止金正恩政权变成一个对国际社会严重威胁的核强权国家。中俄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预防朝鲜导弹的萨德系统，要求立即停止并取消相关部署。直至目前，专家们虽然对朝鲜能否完成核弹头微型化存在着怀疑，但公认朝鲜自金正恩2011年上台以来，在发展弹道导弹计划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朝鲜在周二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远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对此，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项目副主任杜谋之博士对本台这样表示说：“
Il y a cette interrogation sur la portée maximum du missile.
有质疑导弹的最大射程是多少？有人说，复合氢的话可以达到10000公里，但是我们不知道。第二个大问题是，这是个微型导弹，它真的能够携带核武器吗？近年来，这一直都是一个疑问。朝鲜说自己已经掌握了把核弹头微型化的技术，他们公布了一些照片，显示了一些小型核弹头，说这些可以装载在导弹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朝鲜最近特别希望掌握的，这就是能够进入大气层又不损坏核弹头。我们知道他们今年在这方面取得了特别大的进步。很明显，周二的试射再一次显示，朝鲜又跨过了一个台阶，正在迈向他们的最终目标，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可以用卡车运输流动的，让美国人不容易探测到，并能够携带核弹头到美国领土。这是又一步，确实这一次是很重要的一步。
中国南方的暴雨洪灾，民众质疑官方不作为，请听杨梅的介绍。
中国南方近日暴雨引发洪灾，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中国网民抱怨官方救灾不力，媒体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也有网民批评三峡大坝建成之后并未发挥抵御洪灾的作用。法新社引述中国内政部公布的消息，中国南部连日来的暴雨洪灾殃及11个省市，已经造成至少56人死亡，另有22人失踪，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250亿元人民币。中国官方声称已经拨动援款7亿多元，援助救灾最严重的浙江、江西、湖南以及贵州省。法新社评论说，洪灾迫使当局减少产电量，长江三峡以及葛洲坝这两个大坝都减少了2/3的产电量，以避免给长江下游造成洪灾。专家指出，此次减产规模空前，尽管当局在过去雨季时期常常采取类似的措施，许多灾区民众通过网络发声谴责政府救援不及时，导致缺粮缺水现象普及，批评有政府官员公然否认事实，谎称水灾并不造成人员伤亡。中国网络出现湖南等地民众高举横幅示威游行的画面，民众呼吁追究政府责任。也有网民对三峡大坝的功用提出质疑，指出中国政府在修建大坝时声称大坝可以抵御百年洪水，而大坝建成运作之后几乎年年都发洪水。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曾经就三峡的防洪功能向本台表示，从2003年三峡工程开始蓄水到现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依然存在，三峡大坝并没有展现出对下游有任何益处。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规划，三峡工程建成后不应该拦蓄小于20年一遇的洪水，而且水利专家指出，要解决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洪水时多放水。这应该就是为什么三峡大坝在洪水期间不仅不蓄水，反而泄洪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的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日前对非洲领导人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赞扬中国在非洲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一带一路是有利于非洲人民的项目。阿米娜·穆罕默德周一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召开的非盟会议上提出了上述的说法。他说，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的壮举，希望借此取得政治影响力，此举让俄罗斯、美国和印度等国感到不安，但是毕竟是有利于非洲人的项目。法新社消息，联合国在周二表示，从年初迄今，有超过10万名的移民和难民踏上了穿越地中海登陆欧洲的危险旅程，有2247人在旅途当中丧生。联合国旗下的国际移民组织说，从今年1月1号到7月3号这段时间，已经有超过85000移民登陆意大利，近93000人抵达希腊，近6500人到达西班牙，还有超过270人在塞浦路斯上岸。法新社消息，中国的网络巨币腾讯在周二起开始限制其智能手机游戏《王者荣耀》每天游玩的时间，以确保中国儿童成长健康。法新社的消息说，由于中国青少年长时间上网严重影响身体，这号称8000万每户上线人最多的游戏将限制儿童每天只能玩1到2个小时。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与中国的开发银行签署了60 2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协议。另外，俄企将从2019年向中国提供天然气。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在凡尔赛宫对国会发表国情演说，法国总理在国民议会发表施政纲领，后者开出一连串要落实的清单，前者宣讲的是原则以及改革国家体制。实际上，总统周一，总理周二接踵而来。就这样，新总统和新总理确定了各自的角色，各就各位。法国国民议会执政党前进党议员占绝对多数。周二，菲利普总理做完施政纲领报告后，举行信任投票，表决结果370票赞成，67票反对，129票弃权。这意味着右翼共和党100名议员中的75位并没有投反对票。真正的反对派被钉在极端派的十字架上，一面是激进的法国不服从，另一边是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现年46岁，两个月前不为人知，共和党出身，曾经是共和党朱佩竞选发言人的菲利普，继昨日马克龙在凡尔赛宫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在法国国民议会抓住机会发表宏大演说，以图打印自己实用主义的标记。与39岁的马克龙势成对照，马克龙的演讲引用经典语录以及大量哲学参照。这位被共和党视为叛徒的总理已完全融入马克龙的前进党，他做报告时全程受到前进党308名议员循环往复的鼓掌。他的报告的长度同马克龙一样都是一个半小时，但马克龙在国会得到的掌声显然要少得多。菲利普的报告顺着马克龙指示的方向描述了一幅具体的路线图，他将率领政府在未来两年落实主要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健康、反恐、应对移民潮、文化、教育、税收等等。这位出身于右派的总理没有忘记右派的信条，赞美工作、勇气以及征服精神。在这些方面，马克龙日前对应的是人的诉求、行动、伦理以及祖国之爱。菲利普的计划有大有小，事无巨细，包括设法找到40亿，今年年底前把预算赤字控制在 3%， 兑现马克龙竞选时的承诺，从现在起到5年任期结束前减少住房税，增加社会分摊税的同时减少医疗保险税。一些很具体的措施则包括一包烟逐渐涨至10欧元，所有的儿童必须注射疫苗等等。总理还承诺将改革中学会考制度，合适的时候取消配眼镜和看牙医个人必须承担的部分医疗费用。另外还考虑在2019年减轻巨富税，2020年实现社会医疗保险平衡。其他的竞选承诺则变成了努力的目标，包括在2025年把国防费用增至 2%， 2022年全法国普及宽频等等。反对派之前不失时机地批评总统不顾共和传统抢总理风头，显露了帝王作风，爱丽舍宫和总理府则辩称他们这是互相补充。在总理做报告的时辰，马克龙大约刚好潜入海中视察潜艇部队，这大约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补充。马克龙亲信信誓旦旦，在总统与总理之间连一张纸那样薄的隔阂都不存在。他们表示，双方的办公室主任以及文胆预先多次沟通，做了大量预备性的工作。菲利普做完报告后，轮到各党团发表意见。不出所料，执政党前进党党团主席费朗称赞总理是一个优秀的乐团指挥，肩负着征服的使命。反对党的发言则极其尖锐，法国不服从领袖梅朗雄揭露政府强行实施一个颠覆社会原则的计划，揭露政府继续延伸全国紧急状态以及减少1/3国会议员的计划。这位激进左翼领袖雄心勃勃地总结，在你们眼中，我们也许什么都不是，但是明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法国第一大反对党作为总理出身的共和党党团，则毫不犹豫地抨击菲律宾的政治叛变行为。共和党党团主席雅各布面对菲律宾市民，我希望，但我并不幻想，当您照镜子的时候，也许会想一想，您被任命为总理造成多少您之前的战友的败北。 雅各布指着菲利普突然的想粉碎自己出身的右派阵营，暗示菲利普曾从共和党队伍中拉出十几人组建支持政府的党团。雅各布继续说，但是我们继续站在这里，并且很自豪，为了体现一个坚实的、自由的，同时是渴求的共和反对派。共和党另一位领袖沃尔特则认为总理的报告同总统一样错位。他对媒体表示，一个过分文学化，结果很一般，一个不够详细，本末倒置。被社会党政府前阁员马克龙打得落花流水的上届执政党社会党及党团主席福尔则毫不犹豫地抨击马克龙在凡尔赛演讲是犬儒主义。他说，什么是犬儒主义？就是在传统的财政赤字问题上过分表演，用我们上届政府的财政结算来为你们的预算砍删或舍弃做借口，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手段。法国国民阵线领袖玛丽·勒庞则指责菲利普在安全以及削减公务员等计划上欺骗了法国人民。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凡尔赛宫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总理菲利普周二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的时政纲领演讲，这是7月4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就此刊出的大字标题是马克龙确定方向，菲利普负责内容。在总理菲利普发表时政演讲前就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着重评论了马克龙在演讲中宣布的内容。法国世界报强调，在周一的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总统马克龙宣布了好几项机构改革，尤其是议会的改革。马克龙表示要削减议员的人数，并且在立法选举的时候要引入比例制。法国世界报还指出，马克龙说应该是共和国的总统来确定其五年任期的方向，然后是总理来充实其身体，也就是提出具体的内容。在内页的法国版面，同一份世界报就这一主题刊出的大字标题是，是马克龙来确定方向，是菲利普来负责落实。相关文章就马克龙在凡尔赛宫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评论说，马克龙在讲话中着重介绍了他希望进行的机构改革。除此之外，总统在其他问题上都是停留在非常泛泛的层面上，把具体的细节留给总理菲利普在周二的时政演讲中介绍。在国际事务上，7月4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着重关注的内容是土耳其在野党左翼政党共和人民党举行的长途行走示威活动。这一行走示威是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目的是为了抗议埃尔多安政权越来越专制独裁。土耳其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的主要反对力量，该党于6月15号发起了为正义而行走示威活动。这一行走示威活动应该于7月9号到达终点站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领导人解释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来让人们不再害怕。朝鲜周二在美国国庆日之际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一个重要处理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朝鲜宣称从今以后朝鲜已经拥有了洲际导弹。副标题表示，周二的导弹试射可能是平壤的第一次远程导弹试射。 相关文章强调，朝鲜周二的导弹试射让专家们都在猜测朝鲜是不是已经在技术上跨过了一个新的台阶，朝鲜是不是已经接近实现它的最终目标，这就是可以打击美国的领土，让自己的威胁力量在别人的眼中更加可信。法国《世界报》相关的文章还表示说，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确确实实在核武领域有了很大的进步，并让人质疑美国的战略是否有效。美国现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经常就朝鲜问题质疑奥巴马的朝鲜政策。不过就目前来说，特朗普并没有拿出和奥巴马非常不同的政策。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获释保外就医的消息传开后，德语媒体立即广泛加以报道，德国一些知名作家也很快参与了联名请求中国政府允许刘晓波到海外就医的行动，但中国政府的拒绝令媒体大失所望。维也纳日报和德国世界报等都说，中方释放刘晓波只是为了让他死在监狱外面。虽然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都愿意尽力治疗处于肝癌晚期的刘晓波，但刘晓波出不来，使媒体对刘晓波的命运和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感到忧虑。德新社报道说，绿党要求默克总理在习近平周三到访柏林时敦促对方放行刘晓波。新奥斯纳布吕克报写道，中方释放刘晓波既不是慈善司法行动，更不是专权中国思想转变的信号，而是充满挖苦嘲弄的算计。海外大字标题新闻，两熊猫在柏林休息放松并正在适应环境，比刘晓波死在中国监狱更对北京的胃口。可刘晓波犯了什么罪呢？他参与了一个要求民主改革的宪章撰写，也就是说，他要求让中国公民拥有话语权，但批评性行为被一党当家的共产党政府视为是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实际上是共产党害怕丧失权力。中国的人权政策继续远远落后于欧洲的期盼，那里是强者为王，不是法律至上。布鲁塞尔和柏林应继续要求北京改变思想，即将到来的二十国峰会为此提供了一个机会。南德意志报写道，刘晓波领取诺和奖的机会很渺茫，虽然官方允许他保外就医，但他只不过是从监狱换到了医院，朋友、记者和外交官都不许和他交谈，只是他妻子刘霞允许去看望他，但他也是受到监视的。刘晓波的律师说，他们俩递交了出国申请，但均遭到拒绝。中国司法部把德国和美国大使和欧盟代表叫去，告知他们说刘晓波身体状况不适合履行。诺和奖评委会虽然在刘晓波病情公布后又向他发出了邀请，但挪威政府并没有表态。刘晓波2010年在狱中获诺和奖，给挪威政府带来了不少麻烦。北京2010年中断了和挪威的所有官方往来，冰河期随后长达6年，使挪威渔业吃了不少苦头。直到去年12月，两国政府才又决定要交谈。刘晓波对奥斯陆来说是个棘手的话题。世界报写道，要不是中国博客众多，我们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获悉刘晓波患病的消息。中国对待人的生命的苛刻和冷血，每次都总是让人触目心惊。 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里，一个不随波逐流、敢于抬头的人的生命一文不值。中国的粗暴令人难以承受，但政府知道如何把自己的野蛮无情和大部分人的粗鲁无礼连成一片，而刘晓波则每天都得经受粗暴无情。患病的刘晓波所必须承受的孤单寂寞令人震惊。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国民议会信任表决获多数支持，法国参院再次通过延长紧急状态。中俄称不能接受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刘晓波疗程告一段落，亲属表示本周末是出国的好时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刘晓波患病约见中国官员。日欧峰会渴望敲定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安倍今天启程访问欧洲六国。中国南方暴雨洪灾，民众质疑官方的不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赞扬中国一带一路有利非洲人民。联合国称今天超过10万移民穿越地中海抵达欧洲。腾讯限制其智能手机游戏王者荣耀游玩时间。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与中国银行签署6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俄企将从2019年12月向中国提供天然气。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瑞迪为您主持的公民论坛，以及芳华的法国风土人情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电力集团本周一宣布，中法合资在英国修建的希克利角核电站的造价可能比当初预估的要高出15亿英镑，总成本将达到196亿英镑，相当于223亿欧元。法国电力集团同时还宣布，两座核反应堆的竣工时间可能分别延期9个月和15个月，也就是说，总造价很可能因为工程延期而另外增加7亿英镑。我们知道，英国希克利角核电站是英国20年来新建的首个核电站。英法双方谈判多年，迟迟难于达成协议，最后在中国国有集团中广核集团的参与下，才终于于去年9月签署了最终的一揽子投资协议。根据协议，希克利角核电站于今年3月开工，计划将于2025年向英国电网供电，目标是满足英国电力需求的7%。核电站修建资金完全由中法双方承担，法方负责其中的2%，中方则承担1%，而英国政府方面则向法国电力公司做出了35年的电价收购承诺，承诺按照2012年的电价支付，而这一固定价格是当前英国批发市场电价的2倍左右。英国政府的这一承诺引发业内人士的广泛质疑，在一个能源价格市场化的欧洲，政府何以能够承诺以超出市场价格的标准向电力公司支付？英国审计部门前不久还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对英国的电力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高风险昂贵的项目，而且它的战略和经济的最终效果难以预测。确实，这一法国电力集团的声明充分说明了该计划在经济效益上的难于预测性，而这一难于预测性根据法国媒体的披露似乎还带有一定的人为掩盖性质。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周二透露说，在法国电力集团公布的核电站造价增高的诸多理由中，其中有许多是原先已经经过多方讨论，比如说英国核电安全部门要求增加核反应堆建筑的通风设备的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协议达成之后的意外增加费用。舆论因此担心，这很可能是由于当初协议签署方有意压低了造价成本，也就是说，很可能还会出现别的意外。此外，希克利角计划修建的是第3代核反应堆， 这类核反应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修建完成并且开始运作的先例。在法国和芬兰，这种新型的反应堆的施工费用也因不断延期而飞速暴涨。在中国广东台山修建的两座核反应堆被法国电力集团吹捧为是工程进展最成功的例子。然而台山的核反应堆原材料供应商同法国弗拉蒙威尔核电站是同一个来源，而弗拉蒙威尔核电站就因为其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的含碳量过高而被迫停工，接受核安全部门的检查。法国核安全局上个月底虽然给核反应堆的继续施工开了绿灯，但是强调必须加强监控，并且在2024年之前更换锅盖。确实，倘若今天更换锅盖，这意味着工程将再度推迟，核电站的造价成本继续攀升。法国电力集团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核安全局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道路，因为法国电力集团近几年来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集团内部工会组织以及多位金融高管都担心英国核电计划将会使集团财政雪上加霜。去年三月，财政部门负责人就因质疑该项目的可行性而辞职。总而言之，希克利角核电站的修建从一开始就引发英法两国各界人士的担忧，尤其是环保领域的担忧。两国的环保组织多年来持续不懈地反对该项目，呼吁英国政府开发可再生能源。此番造价成本的增加对环保组织来说，这再度彰显了各方对核电计划掌控的不足。综上所述，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英国希克利角核电项目的可行性引发广泛质疑，但是该项目获得英国、法国、中国三国政府领导人的高度支持。法国现总统马克龙、时任经济部长就积极参与落实了此一项目，强调该计划将提高法国电力集团的盈利。而英国方面则强调工程费用由他国承担，英国消费者可以坐享其成，而中国方面则期待通过此一计划对外输出中国的核电技术。不过周一法国电力集团宣布造价增加之后，法国经济部长要求电力集团总裁在本月底向政府递交工程细节、具体进展日期，并且要求集团董事会对造价增加的具体原因作出分析。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承担三分之一费用的中广核集团对此作出任何反应。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英国希克利角核电站造价增加引发各方担忧，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20周年。20年间，中央政府对一国的强调与港人对两制的坚持，使得香港人心回归的路途多有曲折。如果说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因为他倡导征普选公民抗命运动后来演变成大规模雨伞运动而颇令北京当局不满的话，30多年前中英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众多港人对何去何从纠结不已的时候，还在大学读书的他却也是支持回归的青年学生中的一员。但他们支持的不仅是香港的民族回归，更是民主回归。主权移交20年后的今天，他怎样看当年的理想和未来的道路？戴耀廷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香港在2017年呢，迎来主权回归中国大陆20周年。那您是不是还记得，在1997年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的时候，您那一天在做什么？您那天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情面对回归这样的现实？
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样呢，都是看着电视的转播，看最后一任的港督他坐船离开香港，看着主权移交的仪式啊，这个国旗升起这种的这个转播呢，我想当时的心情呢就 虽然我们等待这一颗是很久了，因为在八十年代中我们开始谈香港前途问题，其实当时也不是太激动的，就是也有一点忧虑，就是怕97年以后情况会变差，但是大体来说应该是还有一种
期待一种希望，就是香港应该会变得更好的这种想法。在1997年主权正式回归北京之前呢，有差不多十几年的一个过渡期，从中国和英国政府自83年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举行谈判，在那个时候 这个香港面对回归其实态度也是非常的纠结，那么有不少青年学生呢最后选择了这个支持回归，您好像也在那个时候属于就是比较支持回归但是是另一种回归的学生是吗？对对对，其实和当时的学生大部分一样呢，我想我们呢不太反对回归，应该说我们期望回归能够 让香港人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去实现民主自治，因为基本法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可以有高度自治也有这种普选，虽然要等一点时间，不是1997年立即可以有普选，但是在基本法我们看到大家的理解都是10年后应该可以普选了，那么大家的期望就是能够实现这种真正的民主自治， 就是大家能够选出我们的行政长官，我们的全部的立法会议员，然后就香港能够真正的达到这种高度的自治，所以当时是支持回归，因为回归的条件就是在于承诺了香港人可以有真正的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这个概念是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逐步细化成型的，在这之前其实在英国统治期间香港实际并没有真正的民主体制运作，这是后来不少人批评香港的理由之一，觉得其实在英国统治期间香港并没有民主，你们当时为什么想到这个时候要提出一个民主建设香港的这么一个设想呢？
当然这个涉及到这个中共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地方，而英国虽然我们没有民主，但是大体法治还是保持着，但是我想更深的就是 97年以前 很多人看香港不太是把香港看为我们的自己的家，这是一个这来的地方这来的实践的这种看，很多人还是有一种过客的 心态，就是我们只是在这里一个过客的一种心态，但是97年以后大家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家了，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这个是回归以后，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有一种期望，就是能够做得更好，我想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了我们可以有一种民主的
这个就是当时很多香港一些对香港感情比较深的一批人一种想法。在基本法起草期间，八九六四对基本法起草和咨询是不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您当时好像刚从大学毕业，您当时怎么看这个事件呢？我想八九六四呢对香港人的影响是挺大的，我想可以说是有一批人他们更加认为 不想留在香港了，所以很多人就移民，但是另外一批呢希望留在香港或者认为这他们也只可以留在香港了，他们就更加认为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制度，包括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呢，保障人权的制度呢，去确保回归后情况能够维持下去不会变得差，因为八九六四的影响。 香港回归之后，这20年呢，争取民主的这条道路呢，显然走得非常的艰难，尤其呢，又遭遇了2014年雨伞运动的失败。那么回想当年的民主回归的那个理想，当时曾经希望在回归之后，在一个刚刚走出文革，还没有启动政治改革的政权的领导下，启动香港的民主建设，会不会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呢？
我想这个不是误会不误会的问题，而是这个是在基本法里面已经写了的关于这个普选的承诺，那么这个承诺是写了下来，大家也可以说是相信 这个承诺是会遵行的，而我们也是按着这个理解去继续的去推动这个民主。这个如果这个是你认为是对的事情，无论这个机会有多大，我想我们也应该尽力的去争取。还有就是2014年雨山运动你说是失败，这是要看你怎么样去说它是失败，你定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它能不能够争取到一个真正的补选，当年它不能够，但是如果从一种长远的民主发展来看，我想雨山以后更多香港人是更坚决的希望能够有民主的补选。从长远的民主运动来说，我们的基础是扩得更高阔，更多人是愿意为争取民主是付上他们的努力的。
但是香港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民众对于未来对于民主道路如何走越来越缺乏比较明确的共识了呢？
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重新把我们的目标定的清楚。第一则是现在呢大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共识是怎么样去走下去，但是我想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问香港人你认为香港是不是应该走向民主普选，我可以肯定是超过，一定是超过一半人甚至是可能到60%-70%的人都会回应是应该的。问题只是怎么样走去这一点。我想目标是很清楚的，大家都要求有民主普选，而现在中共如果不能够回应这种诉求的时候，他无论怎么样去做，换哪个人当特首，其实香港的管制问题也不能够解决。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政府的管制是越来越困难，这个是大家都必须要面对的。
当初香港回归呢提出来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架构呢50年不变，如今呢走到了20年，那未来的路如何走？原来在回归之初您脑子里想象的5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您当时设想的50年以后的香港应该是怎么样一条道路？
我想大部分人也没有想的那么远，因为中国的变化我们很难估计，就是它会怎么样变化我想大部分香港人只是想香港能不能够尽量是维持我们的原来的生活，还有就是能不能够实现这种我刚才说的民主自治。如果按着基本法的时间表呢，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实行这个普选了。那么如果香港有40年的经验去实行这个普选呢，可能到了2047年的时候，中国的发展也可能可以配合中国的民主发展也说不定这个当然大部分人也没有想的那么远。那么现在呢就可能更难了，因为如果你说香港要实现普选，可能也真的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不会放弃了这个目标，但是你要真的达到的时候，大家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那么未来呢，就是要看中国本身的发展是如何。我想大家想象呢，就是难以决定，就是中国的发展是会变成怎么样，中国会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者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政权能不能够继续的维持不变到了2047年呢？那么在之前香港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情况呢香港会不会有机会实行普选，甚至是决定香港在2047年以后的前途是怎么样呢？这个我想大家双方面都难以说得清。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香港呢应该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目标，然后看着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无论是香港本身的情况还是内地的情况是怎么样，再用我们的方法，用可行的方法去继续的一步一步推进我们的目标。
那么在香港主权回归20年的今天呢，好像港人对于香港与大陆的关系问题认知上认同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您怎么看现在港人面对中国大陆的这种身份认同的状况？
其实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对 香港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点呢，没有很大的抗拒的这个感觉的，大家还是接受这种香港是中国一部分。尤其是如果中共政府能够实行了他的承诺，就是让香港人有普选呢，我想绝大部分的人，包括一些现在和比较激烈的提法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也应该可以接受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共越是把这种普选的诉求推得越后，那么香港人对于国家的这种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这感情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差，这个是中共必须要想的一个问题。越早解决这个普选问题，越能够把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可以修补，不然这种反中共变成反中国的这种情绪呢，可能会激化。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先生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好，在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法国蕾丝。蕾丝是一种繁复的镂空花纹为特点的纺织品，以纱线相互打结交错粘绕而形成具有空花的布料，主要是用于衣服的装饰。有蕾丝风格的织品起源非常的古老，但真正的蕾丝花边直到15世纪末才出现。刚开始的时候是用来装饰教会祭坛，因此成为修道院中的手工艺而开始发展，经手的设计精致非凡。之后这样的技术流传到民间，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意大利生产了以装饰衣服为主的蕾丝，不过在当时依然是神职人员、王公贵族等一部分特权阶级才能穿戴这样的奢侈品。之后法国成为主要的产地，在洛可可风格的影响下，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在样式种类都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16世纪开始在西欧广泛流行，并且逐渐的传遍世界。在16世纪的法国，一位女士能够身着精致优雅的蕾丝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可是当时的法国并没有掌握蕾丝的制作技艺。亨利四世的王妃 Marie de Medicis 花费大量的金钱把意大利最优秀的蕾丝师傅带到法国，法国才有了蕾丝花边的正式生产。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蕾丝主要依靠从意大利进口，而且价格不菲。眼看大笔的资金流往国外，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 Gulbert 决定禁止进口蕾丝这种奢侈品。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爱美的法国女性的需求，法国政府从意大利威尼斯邀请了一些蕾丝工匠来到诺曼底地区，教当地的人制作蕾丝的技艺。这种早期的家庭蕾丝手工作坊主要分布在法国的阿朗宋和阿张当等几个城镇。在路易十四设立了皇家花边制造所之后，才终于有了法国独特风格的蕾丝生产。充满艺术灵性的法国人还创造了许多新颖的更精致的蕾丝花样，蕾丝成为人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佩戴蕾丝饰物是当时法国宫廷贵族最流行的时尚，法国蕾丝的设计也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蕾丝的水平。由于做工繁复，耗时比较长，价格昂贵，这使最早的蕾丝花边成了皇宫贵族的专属。到了18世纪的时候，蓬巴杜夫人自从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便担当起了艺术女神的角色，成为洛可可艺术的积极的倡导者。蕾丝 则是洛可可风格宫廷女装和沙龙女装中的典型的装饰，充当了优雅风格的点缀，出现在袒露的胸口和手臂等处。于是越是禁止暴露的地方越暴露，有暴露的地方就有蕾丝。作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的服饰风格更是贵族妇女争相仿效的对象。一时间，蕾丝变成了最女性化的符号，也成为一种略带女权色彩的看似温柔妩媚却强而有力的攻击性服装符号。蓬巴杜夫人虽然是法国路易十五的著名的情妇、社交名媛，是一个引起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她却是一位拥有铁腕的女强人。凭借自己的才色，她影响到路易十五的统治和法国的艺术。到了19世纪，高贵的蕾丝也走入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当中，成为普罗大众喜爱的物品，被大量使用在服饰上，但基本抛弃了上个世纪的色情成分。无论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蕾丝花边都是一种良家妇女式的纯洁、温柔和美好的象征。摩纳哥王妃 Grace Kelly 在1956年4月嫁给了摩纳哥亲王所穿的婚纱，是由 MGM 高级定制设计师 Helen Rose 所设计。这套婚纱用了25码的塔夫绸制作完成，古董的花边和蕾丝由36位裁缝师花6个星期时间制作完成，可见这件手工婚纱是多么的精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总理在国民议会信任表决获多数支持，法国参院再次通过延长紧急状态。中国称不能接受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刘晓波疗程将告一段落，亲属称本周末是出国好时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刘晓波患病约见中方官员。日欧峰会可能敲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议。安倍今天启程访问欧洲六国。中国南方暴雨成灾，民众质疑官方不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赞扬中国一带一路有利于非洲人民。联合国称今年超过10万移民穿过地中海抵欧。腾讯限制其智能手机游戏王者荣耀游玩时间。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与中国银行签署60亿元人民币贷款。俄气将从2019年12月向中国提供天然气。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菲利普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Yves Moudon 所演唱的 A Bicyclett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Quand on partait de bon matin, quand on partait sur les chemins, à bicyclette, nous étions quelques bons copains. Il y avait Fernand, il y avait Firmin, il y avait Francis et Sébastien, et puis Paulette. On était tous amoureux d'elle, on se sentait pousser des ailes à bicyclette.Sur les petits chemins de terre, on a souvent vécu l'enfer. Pour ne pas mettre pied à terre devant Paulette. Faut dire qu'elle y mettait du cœur, c'était la fille du facteur à bicyclette. Et depuis qu'elle avait 8 ans, elle avait fait en le suivant tous les chemins environnants.À bicyclette. Quand on approchait la rivière, on déposait dans les fougères nos bicyclettes. Puis on se roulait dans les champs,
faisons naître un bouquet changeant de sauterelles, de papillons et de rainettes. Quand le soleil à l'horizon profilé sur tous les buissons nos silhouettes, on revenait fourbu content, le cœur un peu vague pourtant, de n'être pas un seul instant avec Paulette. Prendre furtivement sa main, oublier un peu les copains, la bicyclette. On se disait c'est pour demain, j'oserai, j'oserai demain. Quand on ira sur les chemins à bicyclette.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